His walk is not in evil counsel, which the wicked plot. Who does not stand where sin its pleasure offers, and will not take his seat among the scoffers.
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简介，八章一到七节，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普杰西牧师，2007年，王兆丰译，2022年12月。朗读：赵希拉。注：普杰西牧师神学院毕业后，曾在佛罗里达州的一间改革宗教会做短暂实习。2004年转到南加州韦斯塔丰收教会继续实习。丰收教会离我们不远，大约半个钟头的路。2003年开始在我们这个小镇执堂，因此是我们教会的母会。护理志工教会从2007年正式成为独立教会。普牧师2004年开始来我们教会担任牧师，当时还不到30岁。他讲希伯来书系列是他做牧师后的第二年，2006年，在讲了约翰福音系列之后的第二个系列讲道。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2022年底，译者在和教会的泰勒长老交谈时才知道，泰勒长老和太太当时在韦斯塔教会聚会，听了普牧师的几堂讲道后，就向神祷告，希望以后普牧师去哪间教会牧会，他们夫妇俩可以转到那家教会去。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竟然让普牧师到离他们家那么近的护理职工教会侍奉，他们甚至都不用搬家。他们家前后领养了5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弃婴，请参见华人夫妇在美国改革宗教会建门。你的一个朋友信主几年后离开了信仰，加尔文主义者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希伯来书说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来了，信了，并且和教会的其他人一样，看上去结出了果子，然而半路上决定走回去。你对这样的人说什么？说什么使得他改变的？是外面环境造成的呢，还是里面的问题？若是你认识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什么忠告呢？你如何把他带回来？在希伯来书里，我们会一再遇到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想先来做一个简介。你们读圣经已经有段时间的人知道希伯来书里有没有回答的存在争议的问题，比方说谁写了希伯来书。很多人说这卷书是保罗写的，原因是因为最早教会送出保罗书信的时候，这卷希伯来书也包括在内，因此许多人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但是你仔细读希伯来书就会发现里面有不少地方指向不同的作者，这也是争议的原因。但问题是指向的是哪位作者呢？我想我们应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懂希腊文的话，就知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希伯来书里有很多词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从来没有用过的。此外，保罗也从未在希伯来书里提到过他自己。你找不到其他保罗书信里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这卷书里有一些地方也不是典型的保罗式表达方式。这倒不是说保罗书信里没有提到过这卷书里所注重的事情。在保罗的书信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也是所有能力的源泉， 是基督的死里复活。你得到的恩赐，你里边的能力都来自于复活的大能。但希伯来书直到最后一章才提了一下基督的复活。希伯来书作者头脑里只有一件事，是他集中精力的所在，那就是基督的大祭司职位。这个主题保罗的确提到过，但保罗从未直接称耶稣为大祭司。虽然他论到过基督的大祭司职责，他为我们付上代价，作为祭为我们献上，为我们祷告，但他从未直接称耶稣是大祭司。你哪怕是粗略的读一读，你也会发现作者称耶稣为大祭司是作者最重要的论点。他注重的不是复活，而是以基督作为君王坐在天上，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激励我们。因此这也不是保罗所注重的。希伯来书最重要的是第二章第三节，你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请注意，他说是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列为使徒。保罗从来不这么说，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说，他领受的福音信息不是来自人，也不需要使徒为他作证，而是基督自己向他启示福音的信息。保罗不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位使徒小，虽然他那样说自己是听到使徒和其他人，也就是说他不是第一代听到福音信息的人。那么是谁写下来这卷书呢？最确定的当然是神自己，但我们的确知道作者不是使徒，没有直接从神领受信息，从作者美妙紧密的希腊文文笔可以看出，他在希腊文上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语言修辞只是那些不仅是写作上也是雄辩运用中才有的正式语言。他的旧约很熟，可以随时引用，当然他引用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约希腊文的翻译。他很可能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人，作者认识提摩太。马丁路德是历史上第一位说希伯来书作者是亚波罗的，他引用使徒行传十八章对亚波罗的描述，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或做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第二个问题是此卷书信的收信人，他们的背景、民族背景以及他们的所在地。当然书信的名称希伯来书不是启示的，但书信的内容的确表明信是写给犹太人的。当你读到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那具有压倒一切的吸引力，需要收信人在哥林多前书里说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但他在哥林多后书明确地说，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因此保罗不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看旧约的帐幕、献祭、圣殿、祭司、律法，这一切等等，和基督耶稣这位弥赛亚相比，都显得昏暗无光。问题是，谁会有对旧约这一切有着如此崇高的概念？毫无疑问，至少那些在信基督之前已经转信犹太教的希腊人。信中要这些听众出到营外去，救了基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请记住，希伯来书的主要论述是关于犹太人的旧约运作，其优点和缺乏，缺乏的都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些听众想要回到旧约，回到旧的事情里去， 放弃对基督的忠诚，放弃对基督忠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离开了犹太教，不仅在家人亲信中被羞辱，也被罗马帝国羞辱。从这点可以看出，收信人是犹太人，或许里面也有敬畏神的希腊人。那么这些人住在哪里呢？十三章结束前，从作者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住在意大利，他的信是写给那些住在意大利的人，这是第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他在意大利以外写这封信，写给那些住在意大利的人。很有可能的是，这是在罗马的一所教会，福音在那里已经广传，同时那里也有相当规模的犹太人群体，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卷书是写给那些正在要离开基督回到犹太教去的人。作者的主要论点是，犹太教虽然好，那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基督带来的巨变的影儿，影的一部分是帐幕，一部分是祭司，一部分是献祭。如果这封信是主后70年以后写的，那么作者联系到的重要事件大概会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辩论需要指出旧约是暂时的，基督是永恒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圣殿于主后70年被毁，那么最佳论点是旧约是暂时的，圣殿是暂时的，正如你们现在知道了圣殿已经被毁，你若想要献祭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献了。但作者一句也没有提到圣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封信是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写的。你可以查一下罗马帝国的历史，主后45年克劳迪亚做罗马皇帝，之后46年开始就是那以残忍的逼迫基督徒著称的尼禄皇帝，而克劳迪亚对基督徒的逼迫被称为无血逼迫。犹太基督徒被赶出他们的家庭，剥夺他们的财物，但没有人被害。之后便是尼禄，他残酷地杀害了许多基督徒。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章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接着十二章里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因此收信人很可能住在罗马，已经章里可以知道收信人已经承受了很大的逼迫。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经历了逼迫，但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即还没有到尼禄时代。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出希伯来书是写给住在罗马的基督徒们的，他们因信仰受逼迫，这逼迫有来自自己家庭的，也有来自罗马政府的，因此此书写于主后49到64年间。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读了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重点占据了整卷书的大部分，从第四章到第十章，这句话就是希伯来书的要点。他接着说，正因为基督已经在那里，旧约就退去了，新约远远超过旧约。很明显这所教会的人受试探，想要回到旧的里面去，所以作者说，我的重点是你们有了更好的大祭司，更美的帐幕，你们有基督自己坐在天上，不要回到老旧的东西那里去。他在结束前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13章22节。 因此，整封信就是对此教会的劝勉，要他们坚守他们所信的，不要回到旧约去，不要放弃基督。这是一封信，这封信的写作方式是期待收信人大声朗读出来，以致可以感动听众，不要走回头路。有意思的是，你通读这封劝勉之信，你会发现作者的写作方式和保罗的不一样，当然不是100%不一样。保罗的大部分书信，特别是罗马书、以弗所书，他从神学是展开解释为什么基督是我们所传的这样，我们的罪是如何被赦免的等等。从后半部分开始，他转了个弯，常常是用所以开始告诉听众，下面就是我要求你们做的，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所以你们必须要这样做，也就是我们说的应用。你一定注意到了，希伯来书作者不是这样写的，他也写了点神学，但最主要的是劝勉听众。他写的神学是为了劝勉服务的，他在神学观点上花了大精力，目的是要劝勉他们，警戒他们。我们可以从这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不能为了应用或实用的原因绕过神学。请注意，作者有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别走别离开，但是他不能绕过神学来劝勉他们。神学很重要，因为神学关系到我们如何生活。第二，希伯来书教导的神学是最清楚不过的，因为他教他们如何行，如何说，你们的行动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假如你们真的懂得神学但却不照着做，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你们什么都不懂，因为他知道你若懂得神学，你就自然会付诸于行动。比方说，他们说，哦，我们知道基督是大祭司，但是我们还是想回旧约去，那么他就会说，你们根本不懂神学，如果那么知道，那你们就绝对不会想要回去，因为旧约是影，软弱无力，并且要你们的命。我们也有个问题，有时候以为自己有了知识就不需要做了，把神学与实践分割开来，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若不行出来，你就等于什么也不懂。如果你真的懂得基督是谁，为你做了什么，那你就会行出来。他知道这所教会的人不知道神学，原因是他们准备离开。希伯来书里有许多主题都是为作者的劝勉服务的。基督比摩西大，基督比天使大，基督是比利未祭更好的祭司。作者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救赎，神救赎步骤的一个计划，和神的第二个救赎计划相比，是更高更美的计划。比方说，旧约很好，是神救赎计划的第一步，但是不要停留在那里，第二个救赎步骤更好，远远超出第一步，并且如此之好，第一个步骤只好让位，这是作者的一个主要论点。第二，那是旧约，这是新的，新的主题永远是基督，所以基督是更好的大祭司，基督是更好的天使，基督比摩西大，基督住在真正的帐幕里，4:14。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10: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根据这位作者，他们受试探想要离开承认的信仰的原因，最高意义上说，不是外部造成的，不是因为羞耻，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不信悖逆。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逼你这样想，虽然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但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们的不信。弟兄们，那么要谨慎，免得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遗弃了。3:12。这卷书向我们介绍了一群受苦的、身处危险的基督徒，他们从信旧约来到基督这里，现在受试探想要回去， 回去难道会减轻苦难，挣回面子吗？作者说，这些都不是原因，原因是你们的不信。他告诉他们，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你们正确理解神的救赎，此救赎计划的最高潮是基督耶稣，离开他是非常危险的。你读希伯来书会知道，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旷野的生活。作为一群人，基督是在离开自己的地方后，去往永远之家的路上。就像旧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必须穿过旷野，最后到达应许之地，得安息。希伯来书作者把教会也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他对他们说，你们的先父们被神从埃及释放，然而在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他们被各样的事情试探，最后变成不信悖逆，永远进不了应许之地。所以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你们现在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离开了世界，离开了老的宗教，却又想要走回头老路去，你们是在去往最终的永久的家乡，不要放弃。如果你们不信悖逆走回头路，那么你们必像你们的先父们先祖们一样横尸旷野。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3:8-11。这是作者在总结旧约的故事，从埃及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所发生的。然而我们来看他的结论。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或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弃绝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就是这样一群去往永恒之家但还在路上的人。他说，就在这条路上，你们已经拥有了救恩之美，正因为你们拥有了此救恩，才使你们不致失脚。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在他殿里，只要你们继续往前走，你已经有了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你祷告，你已经有了一位在前面开路的大哥，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只要你继续往前，那里是你的家。他告诉他们，那已经属于他们的，好叫他们忍受眼前的苦难。他不断地向他们指出他们已经拥有的救恩，好使他们不致放弃。那么希伯来书对你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外邦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大概不会想到要去犹太教吧？为什么要来学习这卷书呢？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吗？这样的教导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恐怕微乎其微吧。我们有回到圣殿敬拜的危险吗？请记住，是什么使得他们想要离开基督信仰的？不是因为圣殿，不是因为他们的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旧约，而是他们不信的恶心，他们悖逆的使然。你看，他们是在那里寻找他们以为更令人满足的东西。你们看到没有，所有的不信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原因，他们试图找到更好的东西去拜。我们经常使我们救主失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是想找到什么东西，拥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说，啊，这更好，这才会使我快乐，因此我要去这样做，把我所信的主扔在脑后。我们不会对老板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只有一半，人也比你刻薄些。我们总是想要寻找比眼前已经有的更好的一点东西。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地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比基督更高更完全的了，他到世上是为你而来，没有任何苦难应该使你改变信仰。跟随基督，他是至高至圣者，你已经拥有了他，只要你继续拥有他， 将来必拥有永远远超过你现在所能想象的任何好东西。如此难道不适用于我们吗？当然了，你每天都会遇到你看为更好的东西，稍微欺骗一下，稍微抄点近路，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难道不希望我快乐吗？人们离开信仰都是从慢慢的漂移开始的，慢慢的慢慢的，他们发现有更吸引他们的东西，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的美善，忘记了基督为他们所做的，并且仍然在为他们做，直到末日。我盼望通过学习希伯来书，神会让我们看到没有什么比他更好更美的。他是阿尔法，他是俄梅加，住起头的末了的。他为你付上赎价的救恩，不仅是要来的，而是你已经拥有的了。因此把你的眼睛向上看，那就是激励你往前走的力量的来源，直到那日。作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旷野里，没有把集中在试探上，而是集中在我们已经拥有的，在天上的。这是我们能够在旷野行走的力量，同时也让我们在旷野里满有喜乐。愿你我注目在基督身上，悔改我们被其他东西吸引，以为比基督还好的罪，紧紧地抓住他。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有严厉苛刻苦涩不快的警告，把基督的美善崇高展现在我们眼前。愿这张桌上的饼与杯（括弧主餐）再一次喂养我们，赐我们力量，好让我们忍耐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
Behold, a righteous man is like a tree, which by the streams yields fruit abundantly, whose leaves are green and shall not fade or perish. In all he does, the righteous one shall flourish. But wicked men are not like him, for they resemble chaff that winds will drive away.